主耶稣在迦拿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带给人美满的结局，而且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。其实，主耶稣常常借着各种机会与人亲近，所以当我们快乐的时刻，我们也当求主与我们一同快乐，那才是乐上加乐啊。
是的，有主与我们在一起，才能使我们平淡的人生变成上好的美酒。
救主喜欢和门徒们一同快乐，那么基督徒上酒馆或者到赌场去，可否也请耶稣同去啊？这样就会有好彩头啊。
哎呦，诗篇呐，你真是会说笑话，那样啊只会乐极生悲。你想啊，基督徒怎么会去上赌场呢？怎么可能到酒馆去买醉呢？世人追求情欲的满足，他们认为那是享乐。但是我们晓得，得救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见证人。我们若是行为还是和没有指望的人一样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为我们担忧的，我们的生活也就没有了见证。犹太人在喜宴上喝酒是一种待客之道，但是万万不可当作基督徒可以放纵酗酒的一个借口。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有一个牧师在正道的时候说呀，主在迦拿宴席所变的酒，人喝了不会醉酒闹事。我想啊，是有他的根据的。
这样看来，基督徒应当行事有分寸，听从圣灵的劝勉，不要去那些使自己跌倒失去见证的地方，这样对自己只有好处。
不错，在我看来啊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神呼召我们到那些地方去完成一个使命。人只要有了敬畏主的心，主必会指引他。主耶稣也参加过税吏马太为他所摆设的宴席，他不是在那里喝酒作乐，而是趁机会向那些当时的社会所不耻的税吏们传福音，使他们能走向正路。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，看看主是如何洁净圣殿的。诗篇呢、请你来念第十三到十五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殿里有卖牛、羊、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。
逾越节是犹太人的大日子。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记载，我们知道他们的祖先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蒙受了神的保守。耶稣身为犹太人，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到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的庆典。
是啊，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着说，当神差灭命天使巡行埃及，要灭绝一切埃及人的长子和头身的牲畜时，天使看见以色列人的门楣与门框上涂有羔羊的血，就越过去，不使灾祸临到他们。
没错，以后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也要吃羊羔的肉，配上苦菜和无酵饼一同吃，来纪念神借羔羊的血保护他们脱离灾害的大能作为。
我可以想象耶路撒冷城里的热闹景况，这么多外地来的人，商家可高兴了。
当耶稣到圣殿去的时候，看到各处来的朝圣客为了方便，就在圣殿外院的地方买牛羊鸽子作为献祭之用，同时呢，也有人在那里帮他们兑换银钱。
对这些朝圣客来说，这些服务给他们不少方便呢。
事实啊，并没有那么简单。那些人在店里面做买卖，把圣殿当做了赚钱的地方，对主来说，这等于是污秽了神的圣洁，因此他在那里向他们发怒。刚刚我们是讨论到基督徒不该到赌场和酒吧，因为那是不圣洁的地方。但现在呢，有人在敬拜神的圣殿里面做生意去赚钱，等于是把污秽的东西带进了圣殿，所以主才是这样的发怒。
这样看来，这是地点的问题了。假如他们离开圣殿到市场去设摊做买卖，相信就不会得罪神，主也不会向他们发怒了。
是的，再说啊，这个中间也牵扯到一些利益团体的好处，因为圣殿的圣职人员借此可以赚到一笔钱。 例如说，这些朝圣客不能用罗马的钱币来奉献，因为上面印着有该萨的像，因此啊，他们在那里就为朝圣客来兑换钱币，赚了不少的钱。为了钱，连自己侍奉的神也不顾了，难怪主耶稣发这么大的怒气，他用绳子当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外，将这些生意人的银钱都倒在地上，又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因为这不合乎圣殿的规矩。敬拜神的地方本来是为万国祷告的殿。
耶稣这样做，会不会有人责怪他不够谦卑和温柔呢？
不会的，主耶稣不但是慈爱和怜悯的神，也是圣洁公义的神。对那些在压迫下受苦的人，他以柔和的心对待他们，但对那些藐视神的人，他却不客气地用公义的态度来审判他们，这正是他完全生命的表现。他与父神有同样的性情。
这样看来，信徒也不该在礼拜堂做买卖喽。
是的，礼拜堂是集体敬拜神的圣所，我们可以接纳悔改的罪人进来寻求神，但是却不能把罪带到教会来。更可怜的是，西方有一些教会趁着周日期间设一些赌博游戏来吸引人，还说是为了教会来赚钱。试想，主怎么能不生气呢？诗篇呢、请你来继续念第十六、十七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二章第十六、十七节。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
这里所记载的洁净圣殿是耶稣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但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也都记载了他洁净圣殿的事，可是那是在主耶稣末期工作的时候，可见呢，他曾经两次去洁净圣殿。
难怪犹太人，特别是公会的人，这样记恨他，因为他破坏了他们赚钱的机会。
不错，这些人呢，是圣殿的领袖，应当带领会众去敬畏神，但是他们反而去玷污了神的殿，以敬钱为得力的门路。看主耶稣那种出于神的圣洁义怒，就让我想起了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与神交谈，下山后却看到了以色列百姓在拜金牛犊、行淫乱等污秽的事情，他当时也是大发义怒，重重地处罚他们。明显的，神也站在他这一边，同意他这样做。
我看这些做买卖的人，明知自己理亏，却满怀怨恨，甚至想找机会来对付主。
是的，在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以后呢，马可福音第11章15到16节提到了这些法利赛人就设计谋害耶稣，但这一次他们对耶稣的行动虽然敢怒不敢言，却转了一个弯，向他提出另外一个问题。诗篇呢，请你继续来念第18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二章18节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
他们要耶稣行另外一些神迹，来证明他有权柄这样对待他们。耶稣不照他们所求的去行神迹，却说出了一些他们不明白的话。请诗篇继续来念19到20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二章19到20节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
这些话呀，让犹太人听得满头雾水。当时的大希律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，他把所罗巴伯建的殿拆了，在主前20到19年之间用了46年的时间才建造出来。所以犹太人反问耶稣说，他怎能拆毁这用46年所盖造的殿，然后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呢？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。我想请诗篇继续来念21到22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二章21到22节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
当时的门徒对他这番话也不明白，直到他从死里复活，才知道他所说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，因此就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了。
可是这句话也成为恨他的人在法庭上控告他的把柄，说他想拆毁圣殿。
是的，同样一句话对信主的人来说真是宝贵，因此信心更加坚定。但是对不信的人呢，一切都被扭曲了。这正是当时围在耶稣身边的人所持有的两种态度。诗篇呢，请你来为我们继续读第23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
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也行了一些神迹，可是呢，约翰却没有记载。
但是约翰却指出神迹的效应，就是许多人都信主了。
是的，确实有不少人因为疾病得医治而相信跟随主，但也有人只寻求神迹，他们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有些人呢，可能相信他有医病的能力，但是却不相信他能拯救他们的灵魂。这样的信呢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。所以呢，后来有许多人离开了耶稣，甚至呢，还掉过头来去敌对他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
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呢？耶稣怎么会看上他们呢？
那就请你来念第24到25节咯。
好，约翰福音二章24到25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
主不将自己交托给那些只要神迹不要他的人。耶稣喜欢我们全心的去倚靠他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他相信耶稣能保守他所交托给他的，直到那日。这是一种跟随主的信心，必能结出果子来。十二个门徒就有这样的信心，以至于福音借着他们能够遍传天下。
哎，这就难了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如何，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吧。
我们确实不认识自己，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跟随主。但主耶稣是全知全能的主，他知道万人的心。就像保罗是主交托的信徒，彼得在经过考验之后，主也交托他来牧养群羊。约翰是主所爱的，主信任他，在十字架上将母亲交托给他。除了犹大以外，其他门徒主都托以重任。今天耶稣也把自己交托给了我们，我们接纳主得救以后，他也把神家中或是国度各种的侍奉工作交托给我们，把带领人归主的责任交托给每一个信徒。在下面两章呢，我们将要提到两个人的例子，一个是尼哥底母，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们也是主所交托的人。
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确实能改变人的生命，也能把自己交托给属他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深信您是神所爱的，主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您，使你成为侍奉他的人。